极具影响力的泛互联网出海服务平台白鲸出海和最大的有声资讯平台听闻联合推出白鲸出海头条。
本栏目是由泛互联网出海服务平台白鲸出海专为出海互联网人打造的资讯周报，我是主播金小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出海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手游出海，斗争成功，小企业和个人开发者的 App Store 苹果税将降至 15%。 11月18日，苹果公司宣布 App Store 中年营收不足100万美元的小型企业 App Store 费用将降半，降至 15%。 此计划的详尽细节将在12月公布，该计划将从2021年1月1日开始。满足以下任意标准的开发者都可以申请参与该扶持计划。一、开发者在上一日历年旗下所有应用程序在 App Store 的总收入低于100万美元，或付费应用及应用内购买收入。二、之前未在 App Store 上发布过应用的新开发者。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计划必须开发者自行申请，并且通过苹果公司的审核。苹果公司 CEO Tim Cook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小型企业是全球经济的支柱，也是世界各地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推出这项计划，旨在帮助小型企业主书写在 App Store 中创新和繁荣的新篇章，并打造深受顾客喜爱的高品质 App。 此前 Empire Games 与苹果公司的大战仍历历在目，而这项新的扶持计划显然与其无缘。面对一些头部开发者的施压，苹果选择了与小开发者站在一边。更多内容戳此查看。出海产品冲进美国畅销榜，三消融合玩法的新尝试就成功了。在玩法混合的探索越发多元的当下，三七互娱将三消加末日 SLG 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热门玩法融合了丧尸题材这个卖点，做成了一款游戏，最近在美国和俄罗斯的畅销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年三七互娱尝试推出了 Puzzle Survival， 简单来说，和帝国与谜题相比， Puzzle Survival 的 SLG 玩法更深。与传统 SLG 相比， Puzzle Survival 用三消增加了一个累积资源的途径，让用户不用再只用等待或者氪金。当这两种看起来很不搭的玩法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认知门槛。但同时，三消加末日 SLG 的混合也给一些玩家带来了新鲜感。从榜单数据来看，这样一款结合了最热末日题材的三消 SLG 游戏还是得到了某些市场用户的认可。俄罗斯是一个很明显的市场，从俄罗斯 Google Play 游戏畅销榜 TOP 100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答案。首先，俄罗斯玩家对于混合三消游戏接受度都比较高，付费意愿明显。其次，在俄罗斯市场中已经有较早成功案例，市场教育成熟。另外，末日生存题材是让这款游戏与之前几款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 Puzzle Survival SLG 更重一些，三消会处于一个相对较轻的位置，这决定了其爆发的市场更偏向于玩家对 SLG 玩法接受度和认知度更高的市场。 Puzzle Survival 吸引的可能是更多偏年轻的男性玩家，这就决定了这款游戏可能收入不错，但面临的竞争也很激烈。有趣永远是核心， Puzzle Survival 等混合游戏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用户进入之后将玩家留下来。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游戏是用于放松娱乐的工具，也就是说，游戏的第一要素是有趣。其次，混合游戏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要取舍。一加一的混合看似简单，但其效果能否大于二，甚至会不会连一都不如，开发者们可能需要在玩法配比上多做权衡。更多内容戳此查看。合并后的斗鱼和虎牙，国内海外都已经开始各忙各的了。11月11日， 虎牙斗鱼发布了各自的2020年第三季度财报。从财报数据来看，虎牙斗鱼整体情况向好，合并后在国内市场向不同平台发力。通过财报数据可以看到，斗鱼的 PC 端 MAU 较高，虎牙的移动端 MAU 较高。在合并之后，腾讯已经在有偏好的引导两个平台朝各自更具优势的方向发力，形成不同调性和更广泛的覆盖。在海外，斗鱼忙日本，虎牙看重新兴市场。虎牙通过 Nimo TV 攻占拉美、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斗鱼则忙着在日本发展游戏直播平台 Milde。 根据虎牙 Q3 财报，虎牙旗下产品 Nimo TV 的 MAU 已经超过3000万。从目前的信息来看，Nimo TV 进入巴西便率先与本土几大电竞战队签署了独家直播协议，而在印度地区， Nimo TV 给 KOL 带来的收入甚至高于 YouTube Gaming。 在东南亚地区， Nimo TV 是多家本土媒体认证的最受欢迎的游戏直播平台之一，策略就是抓紧热门游戏签约大主播。斗鱼方面，在重点投入日本市场，斗鱼 Q3 财报中指出，其成本增加的原因之一是对海外市场如日本的游戏直播平台的投资增加了。斗鱼去年8月与日本三井物产合作推出了直播 APP Milde， 并于当年11月正式上线。 Milde 目前已经跻身于日本游戏直播市场前三名。从斗鱼虎牙在海外的发力市场来看，包括在国内的一些变化，可以看出在合并之后，大家从竞争变为合作，向不同的方向发力。据斗鱼财报透露，斗鱼已递交退市申请，计划于2021年上半年与虎牙完成合并，届时海外游戏直播市场是否会随之发生变动，笔者会持续观察。更多内容戳此查看。浑水又出手了，这次是欢聚。2020年11月19日，知名做空机构浑水在推特上发布视频报告，做空美股上市公司欢聚时代。浑水做空报告中称， YY 收入的 90% 为虚假收入，其中 50% 来自 YY 服务器， 40% 来自直播、公会和外部机器人。另外，欢聚海外业务 Bigo Live 也被质疑虚假收入高达 80%。 简要分析下浑水做空的主要依据大概分为三条：一、主播自刷礼物；二、主播没有什么贡献也能获得礼物打赏；三、收入数据对不上。笔者就自己对直播的不深入了解，简单谈一下前两点。首先，主播给自己送礼物再正常不过，尽管看起来不划算。据笔者所知，每年年度盛典时 YY 顶级主播自刷的钱都不会少于百万人民币。虽然是主播自刷的钱，但毫无疑问也是给平台贡献了真金白银，主播也是只能得到这些钱的礼物打赏分成，再无其他。其次，挂播时收到礼物以及没有进行才艺表演收到礼物，其实这也算一种比较正常的情况，只不过这些都是头部主播专属福利。主播和粉丝的关系其实和艺人或明星和粉丝的关系十分相像，就像粉丝会无偿的给明星应援一样，也会有粉丝给主播送礼物来保持直播间热度和氛围，也会换上自己喜欢的主播头像和相关昵称。最后，报告中提到 YY Live 50% 的收入来自欢聚服务器。按照浑水所说，100块收入有50来自 YY 造假，40来自主播，主播和平台五五分，再加上 30% 的渠道费用，简化所有营销支付渠道等等，这笔账怎么算也不够合理。总体来看，浑水提出的 90% 的营收造假，笔者认为可信度不高。对于浑水对欢聚时代的做空你怎么看呢？更多内容戳此查看。电商出海，八家非洲电商初创公司受邀加入 Facebook 加速器项目。据新闻网站 Disrupt Africa 报道，八家非洲电子商务初创公司在近日收到了 Facebook 的邀请，即将加入 Facebook 运营的企业加速器项目。该项目将为参与企业提供指导和培训，帮助这些初创企业发展技术和网络业务。在入选的8个非洲企业中，埃及的初创企业数量最多，共有3家，分别是从事电商聊天机器人平台研发的 BotMe 和 Whiteboot， 以及面向电商企业的自动化广告平台。有2家初创企业来自南非，他们分别是帮助小企业创建电商网站的 Box Commerce， 以及多渠道线上营销 Shopping Feeder。 肯尼亚也有2家初创企业入选，分别是帮助小型零售商建立数字化库存管理的 DigDaco， 以及新一代地址定位系统供应商 OKHi。 此外，入选加速器项目的还有加纳初创企业 FeedJenny， 它会为品牌提供数据分析，帮助品牌方提升销量和知名度。关注白鲸出海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31290阅读完整文章。